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列王记跟历代志的最后一段平行叙事，也就是耶路撒冷城的陷落。这不仅是政治与军事上的溃败，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神学震荡。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应许之地被入侵，然后上帝对大卫所应许的这个王权被摧毁，然后上帝曾经亲自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也就是耶路撒冷圣殿，也是被毁。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信仰当中的三大支柱，亚伯拉罕的土地应许、大卫的王权应许、耶路撒冷圣殿，这三者在耶路撒冷城陷落的这一个事件当中同时崩塌了。这是一场非常沉痛的创伤灾难，但是呢，在这一场灾祸的事件当中，列王记跟历代志展现了两种非常不同的视角。列王记它凝视着这一片废墟，在沉寂当中去反思上帝审判的公义，而历代志则望向了远方，在一片乌云当中去寻找那一个重建的一丝曙光啊。我们先来看列王记，列王记下最后一章25章，它作为生命记历史的结尾。我们在课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门课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生命记历史，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所以列王记下的最后一章，它是整部生命记历史的结尾。在这个结尾呢，它清楚地指出来，国家灭亡不是因为巴比伦的神马尔杜克胜过了耶和华上帝，而是上帝按着生命记里头的祸福条款，特别那一个违约就遭祸的这一个部分，上帝按着这一个盟约当中的条款，很信实的实行审判。列王记下25章1到21节描述的是这个耶路撒冷城遭到长达一年半的围城，然后因为围城，所以这个大家只能吃城内的存粮，到最后没有得吃了，导致了饥荒。然后这一个南国的最后末代君王西底家半夜出逃被抓，目睹他的儿子被杀了之后呢，他的眼睛就被挖掉，然后同链加身被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大军的这一个将军哈，或者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他纵火把圣殿和王宫都焚毁了，圣殿里头的这些金银的器具都被掳掠，然后祭司长跟首领在利比拉这个地方被处决。这是一场有计划的斩首行动。巴比伦入侵攻陷了耶路撒冷城之后， 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抓住君王，羞辱他，然后焚毁圣殿王宫，掳掠了圣殿中的器皿，把祭司长跟民间的首领都一起处决。这所有的行动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摧毁南国的体系，包括政治和宗教的体系，就是瓦解它。接下来《列王纪下》25章22节到26节谈到这一个南国犹大灭亡之后，犹大地或者说耶路撒冷这一块地区后续有什么样的发展。那这个南国灭亡了之后呢，这一个原属南国犹大的疆域就被设为巴比伦辖下的犹大省。然后呢，巴比伦王任命一个人叫做基大利来做这个犹大省的省长。这个基大利是谁呢？他是沙番家族的后裔。这一个沙番家族在南国末年是属于亲巴比伦的务实派哈。这个沙番家族不是巴比伦人哦，他们是南国犹大人，而且在南国末年是就是是南国末年的算是这个大臣吧，官长啊，大臣官长的其中一支一个家族。那在耶利米书里头，这个沙番家族其实曾经在耶利米差点被杀的时候出来保下他，所以沙番家族在政治上面的立场其实比较靠近耶利米的这个立场。那耶利米的立场是什么？就是他不断的对君王宣告说，你们要投降巴比伦，你们要臣服于巴比伦的统治，这个是唯一的生路。那沙番家族既然选择保护耶利米，表示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其实也是比较赞同耶利米的看法，就是与其跟这个巴比伦这个庞然大物对着干，还不如我们就臣服于他，然后让百姓至少虽然我们被管辖，但是同时我们就不会再受攻击了吧，就是宁可在巴比伦的管辖底下，至少百姓还可以有一条生路哈。那这一个沙番家族，因为在南国末年他们是亲巴比伦派，所以这一个当南国犹大灭亡之后，巴比伦王要任命一个省长，他就选了这个沙番家族的基大利出来。那基大利确实也在这个做省长之后，经文告诉我们，很多人听见基大利做省长之后，他们就来投靠。然后基大利其实他也是一个就是比较温和亲切的人，然后他就打算带着就是剩余的这一些百姓在耶路撒冷就重新开始这一个本土的重建哈。但是这一个本土重建的最后一丝希望很快就被打破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另外一个人叫做以实玛利，在列王纪下25章25节告诉我们说，这一个以实玛利他其实是宗室，其实也就是王室家族，他是王室成员。那这一个以实玛利呢，他身为王室成员，他手下是有一些官兵的，就是在南国犹大跟巴比伦最后的一个对战当中，虽然南国犹大已经基本上被灭亡了，但是不代表整个耶路撒冷或者周围地区就不再有任何的以色列人嘛。其实还是有剩下一些的老百姓，甚至还有剩下一些零散的部队。所以当时候有一些小小的就是一些小小的军队，可能是在大战当中逃亡了，然后离散了，然后存留下来，所以包括以实玛利，然后包括约哈难，他们其实都是当时候还遗留在耶路撒冷，然后手上有一些兵力的算军官吧。 那这个以实玛利呢，因为他有王室成员的身份，然后他可能因为是王室成员，然后国家被灭，他就想要复辟这一个南国犹大。那同时呢，他也很看不惯这个亲巴比伦的基大利做省长，所以他后来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假意的去跟这一个基大利吃饭，然后就趁机起来把他杀了。他还不只是杀了基大利哦，在列王记下25章这里，其实他描绘的比较简单。那我们其实可以对照耶利米书的40章到44章啊，这一段是把列王记下25章22到26节哈，其实只有4-5节的经文。那在耶利米书其实用了4章的篇幅，更详细的描绘了这个整个事件的始末哈。那所以就是这个基大利做省长之后呢，以实玛利起来杀了他。以实玛利不止杀了基大利，在就是杀了基大利之后，因为有一些人就是遇见了以实玛利和他的同伙，然后呢，以实玛利就也把这些人杀了，这不只是一两个人哦，这是几十个人哦，然后就把这些人也顺手就杀了这样。那所以以实玛利因为他等于说杀了省长，还杀了平民百姓，在整个耶路撒冷地区就掀起了一阵恐慌和混乱。那当时候另外一个叫做约哈难的军官，他就赶快起来把以实玛利给杀了，试图停止这一个在耶路撒冷地区的混乱。那结果他杀完了以实玛利之后，开始发现不对，巴比伦王他立的这一个省长被杀了。那如果巴比伦王要来就责的话，应该就责就会就到以实玛利的身上嘛，因为是以实玛利杀了基大利啊。可是现在这个以实玛利也没有了，变成是我约哈难把他杀掉。那会不会最后这个巴比伦王来救责的时候就救到我身上？所以这个约哈难就开始害怕。然后在列王记下其实只有一节哈，就是那个26节说，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勒底人，就起身往埃及去了。在耶利米书其实有更详细的一个描绘，就是这个约哈难呢，他在起来平乱，然后杀了以实玛利之后，是这个约哈难惧怕加勒底人，他怕被巴比伦王救责，然后呢，他就想要把百姓带往埃及去逃命。那这个约哈难在耶利米书42章，他还请耶利米求问上帝说，我们可不可以去埃及？然后耶利米祷告回答他们说不可以去，但是约哈难就没有听，他说哎，你一定是，你这样说一定是想要陷害我们。最后呢，他把所有的人带往埃及去，甚至也强迫耶利米去往埃及。那这一场混乱就让南国犹大灭亡之后，本来还有一点点希望可以重新进行这个本土的重建，那这一个可能性最后也断绝了。好，到这里为止，生命记历史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哈。那这一个生命记的历史，我还记得生命记历史的开头第一部书是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描写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旷野漂流之后进迦南。生命记历史的开头是进迦南，可是最后的结尾是所有的人又回到了埃及去哈。那象征这个信心跟使命彻底的逆转了。但是列王记下没有停在这里，虽然到26节为止好像已经整个大势已去，但是在27节到30节，作者跨越了一段这个时间的跳跃啊，然后讲到这一个597年被掳的犹大王约雅金，他在被掳37年以后被放出来。那为什么他被放出来？其实也是巴比伦换王了哈。 在当初把约雅金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个君王是尼布甲尼撒二世，那把这个约雅金放出来的是他的儿子以卫米罗达。好，那根据这个一些学者的推测，这个以卫米罗达呢，就是说在这个从考古文献里头我们去反推，试图做一些靠近事实真相的还原，那这个以卫米罗达很有可能在成为巴比伦王之前曾经被下在监狱里，然后就在监狱里面认识了约雅金。好，那后来他做王了，他把约雅金从监狱释放，恩待他。这一件事情呢，被放在《列王记下》的结尾，是《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在一片这个王国的废墟当中，保存了一个脆弱的，或者说微弱的曙光，一个脆弱的盼望。最后这几节经文，它其实要表明上帝的应许没有被历史吞没，还是有极微小的血脉延续，成为这一个大卫之约盼望的一个可能性存在哈。所以总而言之，列王记下的结尾，它是面向过去，然后指出审判必然会临到，这是一个沉重的句号。只是在这个句号结束之后呢，还加上了一点点微弱的盼望，就是大卫家没有全然灭绝，仍然有一个王的后裔，就是这一还有一条细微的血脉留下来啊，就是约雅金的后代。那这一个约雅金王被善待的结尾，就维系着对上帝信实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微小的盼望。好，如果说《列王记》是写给被掳中人的反思，那么《历代志》就是写给归回后人的信仰重建书嘛。那这些人呢，他们非常的迷惘，我们还是上帝的选民吗？我们经过了被掳数十年的断代，上帝过去对以色列的应许是否还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那历代志作者的目的是要借着重塑历史，把圣殿和大卫之约重新放在这个信仰的核心，借此来恢复归回之民的身份认同。历代志下36章1到21节，历代志作者对于南国犹大灭亡的过程琢磨的非常少，他几乎略过所有政治和军事的细节，因为历代志下36章1节才开始讲约西亚死后，然后约哈斯做王，然后很快的约哈斯就换成了约雅敬，然后约雅敬又很快的换成了约雅金，约雅金又很快的换成了西底家，然后南国就灭亡了。他非常简单的总结最后几位君王的堕落，最后留下一个神学的判语，就是14节到16节，很快的总结哈，几位君王堕落，然后呢就说他们藐视先知的话，他们玷污耶和华的殿，然后接下来就谈到，所以上帝使加勒底人来攻击他们，然后就是耶路撒冷陷落。那这个其实要只是很简单的在谈说，王国被掳不是偶然，是违背盟约的必然结果。接着作者进一步的以耶利米的预言来诠释被掳，在21节说，这就应验了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口说的话，然后地享安息70年。这里有一个神学意涵在其中，就是 南国犹大灭亡，然后百姓被掳，被掳的这一件事情对百姓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深的沉痛嘛，但是是一个很深的创伤，但是对土地跟圣约来说，被掳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逗点，或者说一个休止符。因为历代志的作者他用地享安息70年来描绘这一个被掳的这段时间哦。在这个神学取向底下，历代志的作者他有意删除了列王记当中令人沮丧的这个基大利的悲剧哈，他压缩了所有失败的细节，将焦点直接从逃往埃及这个绝望的据点快转到出巴比伦的盼望。这不是遗漏，这是一种神学的取舍，他要强调历史的重点不在旧的瓦解，而在新的起点。所以很快的他就讲到波斯王古列元年，然后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中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下诏通告全国。这一个历代志最后停在这一个下诏的内容，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好，这里我们其实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段下诏的内容其实是一种历史的神学在诠释。因为其实波斯王古列，也就是现在我们历史学当中比较常用的名字，就是塞鲁士啊。那考古事实上有挖出一个叫做塞鲁士原著的一个铭文，那这上面写的东西跟历代志下36章23节是可以对起来的。但是在这个塞鲁士原著上面呢，古列王首先第一个他说他是巴比伦的神马尔杜克的使者，所以呢这个在真正考古出土的这个塞鲁士原著上面没有耶和华天上的神这个名字。好，古列王他宣称他所侍奉的是巴比伦的马尔杜克，不是以色列的耶和华上帝哦。然后呢他确实有这样子一个政策，就是说允许波斯辖下的各民各族都可以归回故乡，然后你如果要为你的神明重建神庙圣殿，这个国家可以资助你帮助你。所以确实塞鲁士有颁布了一个政策，而在这个政策底下就促成了归回之民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圣殿。但是这个诏令本身的内容跟历代志下36章23节写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这个波斯王塞鲁士他是信奉马尔杜克的，然后他也不是单单为这个以色列人开了一个后门，说你们可以回去建造圣殿。其实是波斯帝国辖下的所有民族都可以归回故乡，当然包括以色列人，可是不只有以色列人。好，那你说为什么历代志的作者要写成这样？这就是一种神学的诠释了。在历代志作者的眼中，上帝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掌管者，而这一个诏令放在历代志作者的眼中就是上帝主权的延伸。所以虽然这个塞鲁士原著上面没有提到耶和华，塞鲁士原著上说所有的各民各族都可以归回故乡，可是历代志作者他从他的神学视角来看，这就是上帝的作为，这就是上帝给我们以色列人的恩典，所以他把历代志下36章23节写成这样。经文采用的那个嘱咐哈，这个上帝嘱咐古列王要为他建造殿宇，嘱咐的这个希伯来文字， 在圣经的语境当中，从来都是用在上帝对他百姓的吩咐，不是跟这种政治上面下诏或者政治命令用的词汇是有区别的。作者借此宣告，历史的主角不是古列王，而是耶和华。他使用外邦君王来成就这个救赎的计划，来应验先知的预言。从古列的诏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结尾跟列王记的结尾形成了三种对比。第一个是从被动到主动，列王记以约雅金被释放作结，这是一个被动形成的盼望，而历代志是以上帝激动古列的心作结，是一个上帝主动的行为，然后呢，把这个盼望的主体从人转到上帝的身上。再来，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从个人到群体。列王记的结尾，他给予的盼望是在个人，也就是大卫的血脉得以延续。这个盼望的来源是约雅金个人被释放，但是历代志所给予的盼望是群体性的，是整个百姓都有，整个属于上帝的百姓都可以归回，然后带来一个群体性的复兴。再来第三个，从这个脱下囚服到建造圣殿。列王记的结尾是约雅金被提出监牢，他可以脱下了囚服，这个仅仅象征民族继续存在，但是归回之民在这个历代志结尾所给予的这个盼望是归回之民可以回去建造圣殿，这象征有一个新的使命。那历代志的最后一句话事实上也是整部希伯来圣经的终点，因为在希伯来圣经的这书卷的顺序当中，历代志是最后一卷书，所以历代志的最后一句话其实是整部希伯来圣经的最后一句话，是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让他上去吧。这是一个命令和邀请，形成圣经独有的开放式结尾。列王记的结尾是一个句点，审判落实了，历史终止了，而历代志的结尾是一个冒号，故事才刚刚开始，信仰可以再出发。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主之主，祝我们赞美你。